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再看第三首偈的后面两句：巧事施长，习行善法。这两句话在《华严经》最后一段《六法界品善财五十三参》为我们圆满地表现出来了。非常之难得。善财是一个学习大臣的，他的启蒙老师是文殊菩萨，在文殊菩萨座下得根本智，那就具足参学的条件了。没有得根本智，没有资格参学，的根本之了。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同时给他一番开示。开示的话虽然很多，纲领呢就是这八个字，特别是叫他要懂得巧事施长。什么叫巧事呢？尊师重道啊，直见老师的长处，不见老师的缺点，这个叫巧事。诸位要知道，世间许许多多人求学求道，遇到真正善知识，不懂得巧事，最后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不肯跟老师学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把这桩事情啊表演得淋漓尽致啊，做给我们看呐。你看看有没有人回报他呢？有啊，外面回报的还不算，外面是六师外道啊，有嫉妒障碍回报释迦牟尼佛的太多了。这个还不算，外人嘛，里面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这一家人呢，又出家跟释迦牟尼佛学法，你看是亲戚，又是弟子，这个回报人能不相信吗？你说这些多严重 啊，所以肯定就有许许多多人呢想跟释迦牟尼佛学的啊，听了提婆达多的话退心了。啊，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太薄了，不是没有，没有他不会动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就是有善根福德因缘，但是听人家挑拨尽力啊，信心就丧失掉了，不再学习了，善根因缘不够深厚。你看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同样一个道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亲近善知识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人毁谤啊，里面毁谤外面毁谤啊，里面是提婆达多带头，六群比丘啊，不听佛的教诲啊，啊，违背戒律，换一句话是也干了很多坏事啊。啊，佛实在是智慧道德太高了，太大了，所以社会上一些明眼人还是跟佛学习，还是以佛为老师啊，这个在家出家的，在家有国王大臣啊，在家的是还有长者居士啊，很难得了啊，这做给我们看。为什么佛要这样做呢？以后啊，这种事情就更多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地区啊，善知识没有人回报呢？啊，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啊，亲近张家老师，很多人在我面前，你怎么跟他学啊？他是正直和尚。叫佛教里面的人回报，佛教外面的人也回报啊，我们刚刚接触佛法，听到这许许多多不善的这些批评，我们还能清净吗？啊，可是我那个时候心里很清楚，我亲近这个老人呐，啊，这个老人大我39岁啊，啊，我亲近他的时候，他65岁，我26岁。这个老人慈悲呀，慈祥啊，威仪呀，我一看的时候不能不五体投地。你们这些回谤人，哪个人能跟他相比呀？啊，当然我不好辩驳，年轻刚刚修学，尽管你在我面前说他不好，我还是每个星期去听他教诲，我不肯舍离。啊，很好的朋友，我再跟他说，毁谤的人没有亲近大师啊，我们是常常亲近啊，了解。那外面人都是造谣生事啊！啊，所以以后堕了华严才一看的时候，原来这个事情佛早就知道了。啊，末法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巧就巧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文殊菩萨告诉善财童子，啊，这个善知识。要恭敬。 真的是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善知识有过失，决定不能放在心上。他那个过失未必是真的，为什么呢？他接触很多人，教化的时候众生呢有种种方便啊，不是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在五十三参都看到了，那该骂的时候要骂，该打的时候要打。哎，这老师脾气不好，是吧？啊，那不是的，完全是一片慈悲。啊，手段不一样。啊，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人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来治他的病？善巧方便啊，真正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就是善巧方便，活的不是死的啊。啊，这个道理你不可以不知道啊。那么我亲近方东美先生，这是在家的一位善知识啊，他虽学佛，没有学佛的形式，他也没有皈依过，他也没受教过，没有受过戒，天天看佛经，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全引用佛法，到晚年时候干脆在学校里开课就是开佛法啊，开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他就用这个做课题啊。以后在台湾大学退休了，辅仁大学请他去了啊，辅大是私立的啊，请他在博士班里面教华严哲学。真善知识啊，无回报的啊，哪些什么同乡、同城的老乡啊，这真的都是我们家乡人嘛啊。我的老家是庐江啊，跟桐城是邻县，距离很近啊，大概现在讲的时候大概只有30公里啊，所以距离很近啊。家乡人回报他了啊，说他的是是非非啊。啊，我听了之后无动于衷啊，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晓得，佛在《大大圆觉经》上教导我们：不念旧我，不憎恶人呐。啊，你说他怎么样的坏的事，那是过去的，他在家乡啊。四别三日啊，刮目相看了。现在我亲近他，你所讲的这个些恶劣的行仪，我一点都没看到啊。何况离开家乡这么久了，他在外国读书，在外国教学，啊，所以如果你也听到这个影响，对老师打很多问号，那对我们做学习就大打折扣了。啊，纵然你还是跟他学，啊，你对他的恭敬心衰退了，你所得的东西就得不到了。啊，是凡啊佛法，同一个道理。你在老师那真正学到多少东西，不是说你亲近老师时间长短，不是这个，你对老师有几分恭敬心， 啊，十分恭敬，你得十分；八分恭敬，你得八分；五分恭敬，你得五分；两分恭敬，你得两分。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这个话可说的多了，啊，一点都不错啊。好在我没有受动摇。啊，我对老师一生都恭敬。啊，每一堂课讲经之前，啊，我一定先去拜老师。不但拜老师，我还拜护法。河南老师护法菩萨，我讲经之前要拜，我讲完之后还要拜，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了，护法的恩德了。啊，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十年，骂李老师的人很多，毁谤、造谣、生事，啊，总是希望我离开他，不要跟他学。我们不干呐，啊，这样一个好老师，很热心的教你，可遇不可求啊！你到哪里去找？遇到了。决定不能放弃，啊，我们才会有成就。啊，前些年来，真是海内外，啊，回报下联居的这个会议本。无量寿经汇本在杂志上，在报纸上指着名字骂我，啊，我跟同学们说明啊，汇本老师传给我，我如果背弃了，啊，把它放下了，我再采取别人的本子，那就证明我对老师不信任，别人又会加个罪名给我。净空法师背师叛道啊，反正都有名目啊，所以我的态度非常坚定，我跟大家讲。全世界的人都反对，都不相信，我不反对，我还是依教奉行。为什么呢？老师教我的，老师没有教你，教我。啊，我有坚定的信心，我绝不会动摇啊！啊，我也不反驳。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嘛。啊，写累了他就不写了嘛。所以现在没事了。那么我对于这些事情呢，我的看法呢，这些人都是好人，都很不容易，替我消业障，来考考我的，啊，看看我有没有定力，看看我是不是巧事师长，啊，习心善法。从这个地方成就的啊，对老师、对同学、对一切大众啊，我这一生当中没有一个恶念的人啊，也没有恶言回报人，我心里很安呐，非常平安呐。 啊，一生没有害人的心，啊，只有尽心尽力去帮助人，啊，有的时候看人有困难，力量不足，啊，智慧力量不足，古人所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啊，到今天呢，别人都有大道场啊，我连个一间住的房子都没有啊。啊，我是可以去建造一个，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还是什么都没有的好。心地清净，没有牵挂，没有忧虑。啊，一生之外无常无啊。啊，可是在这一生当中，这个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没有缺乏。啊，这个真是很难得。啊，那么这一般世间人来讲的是，这一生过得非常幸运，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也没缺乏。哎，住的房子也还不错，啊，没有房子有房子住，啊，没有车，到哪里去都有车接送。啊，虽然没有钱呢，这个是衣食住行都不缺乏。不很难得啊，这些三宝加持啊，老师教导的，老师之恩呢，怎么可以忘掉啊？护法之恩不可以忘掉啊，即使这个护法护一个阶段之后他变了心了啊，不护持你了，还要回报啊，那我们晓得啊，他为什么会变了心呢？听了别人的话吧啊，别人在造谣言呢 啊他自己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了，他就相信了啊，所以产生这些现象。我还是尊敬他，还是每天念佛诵经给他回向啊，嘱咐他一念一受福慧增长，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他要知道，哎，他回心转意了啊，净空法师不是坏人呐！啊，没有一天呢，不跟他们回想啊，所以他怎么那些行为，我们通通理解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这样的行为是，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啊。现在谁赞叹人呢？谁会说人好话了啊？都是回报，都是嫉妒，都是障碍啊！所以我们明白清楚啊，见怪不怪呀。一念没有聪明人啊，聪明人虽然也是听得起反感，哎，他调查调查到最后啊，那个人说的是假话啊，确确实实是诬告，是诽谤啊。于是他对我的态度也都改善了，好事啊！啊，经过调查之后啊，哦，这个对我的肯定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啊，它不是感情的啊。无论在家出家啊，学无学佛，四面八方来的这个嫉妒、障碍、回报，是决定不能避免啊！要记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可以用在自己啊。所以听到人家回报批评，不能怪人，回过头来认真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这个毁谤造谣生事的人，都生感恩的心啊！为什么他提醒我啊？他说的是真的，我就真有这个过失，赶快改啊！他也不提醒我，不知道。如果反省没有，没有免疫，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所以都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啊，所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写了六句话了。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离开新加坡，我写了一副对联。无论在顺境，在逆境，啊，都要保持清净心，不受染污，啊，你才能福慧双修啊！啊，境界你才不断的提升呢，不会受他们影响啊！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细心善法就更重要了。老师所教的，你明白了。真懂了啊，懂了之后啊，你要落实啊，你要把它做到啊，要相信啊，经典里面的教诲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啊，起悟之后啊，你才晓得佛的智慧啊，菩萨之行，令人敬佩的五体投地。用现在的话说，佛菩萨完全是牺牲奉献啊，这是我们人间讲的。那佛菩萨自己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啊，现身在九法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什么身。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痕迹都不着啊。我们世间人主相啊，哎呦，说他很伟大，牺牲奉献，他也没有伟大的念头，他也没有牺牲奉献的念头啊，他所作所为与性德完全相应，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我们在这部经上就体会到了。习是练习，不断的学习，行落实在行为当中啊，行为有思想啊，思想念头是意业的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动作身业的行为，你要把你 所学习到的落实在行为上，这就真正叫善法。那如果没有落实在行为上，那不算善法。啊，经是善，言是善的，你的心行不善。啊，所以这个要懂啊。啊，我们修学关键，成败关键是法师。啊，老师之外，同学跟老师一样的要有信心。啊，同学要看到过失的时候，可以规劝，啊，劝勉。啊，老师有过失，那就叫莫测高深。啊，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有时候他跟你说，有时候不跟你说。啊，这个要懂。啊，总而言之，一切事情都含着有很深的教诲意趣在其中，看个人去领会。再看下面第四首偈。请求出家，当面众生得不退法，心无障碍啊。请求出家了是不容易的事情。这里面必须具备三种缘啊，因缘聚会嘛啊，缘不足啊，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有很多人找我要跟我出家，缘不足第一个，你要跟法师有缘，这第一个啊，那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法师认识肯定，法师对你也认识也肯定啊，这是头一个缘。第二个缘呢，你要跟这个道场大众熟悉，这个道场注重啊，肯定你，愿意接纳你啊，你对这个道场的大众啊欢喜，愿意跟大家在一起同学共修啊。如果老师答应你了，底下的人不能接受你啊，纵然剃度了，你的日子不好过啊。啊，所以真正想在那个道场出家了，至少要在那个道场啊服务三年。啊，现在讲做义工啊。啊，大家都能够处得很好。啊，每个人都对你很尊敬。啊，真正是个好人啊！为什么呢？你能够落实《弟子规》，落实十善业啊，在家的时候，如果受过三规五戒，你通通都能够做得到啊。第三个条件是跟道场有缘，这三个条件具足，就可以请求出家啊，提出这个出家的愿望啊，那就一帆风顺了 如果三个条件不具足，你就要真正想出家了，你要好好的培养。老师、道场、同参道友，选择是要一段时间。可以多亲近几个法师，多亲近几个道场，在这个里头观察哪一个法师、哪个道场跟我的愿望相应，这样才成为志同道合。在中国，古时候每一个寺院庵堂道风都不尽相同，虽然是同一个宗的，大同小异，不同宗派的差别就更大，所以一定要多亲近、多接触、多了解。出家为什么呢？出家为弘法利生、续佛慧命，为这个，不是为别的。是要真正的帮助正法救助。你要能够有这种志愿，发这样的心，祝福护念，龙天善神永护。这出家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弘愿，在家学佛一样成就。出家决定要担负起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没有别的，就是弘法利生。所以你也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都保持住，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没有家了，天天教学，没有一天松懈的。49年如一日，30岁视线成道，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的，49年。这个就是如来家业。那么今天我们最低的限度，要把正法建立起来。如理如法，理跟法都在经典里面。依照经典的教诲，如理如法的修学。这就对了，这大师的指导，那小师呢？小师，你看，李老师叫我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指导，我们要尊重，他老人家肯定的说，在这个时代，不要见大道长。见小道长，共修的同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有道理啊，人少是非少啊，古人常讲啊，知事多时烦恼多啊，是人多处是非就多了，人多了是非就多了。 20个人，恰恰好啊！啊，学在一起，研究在一起，啊，念佛在一起，这样的道场不出门，就弘扬到遍天下了。啊，为什么？你的道风学风，人家听到没有不羡慕的，没有不赞叹的。人少，生活费用少，不需要啊为常住的生活操心啊。啊，一定要认真。我昨天给大家说过，认真的修学，你的心是定的，啊，心定到一定的程度，你能量的消耗啊就少了，啊，能量消耗少了，你所的饮食就减少了。啊，所以真有20个人在一起修行，大家结界不离开道场，啊，心完全定下来，啊，反倒啊，早年云公大师的云公大师的道场，度众是123个人，个个成就啊！啊，以呼吸为戒啊，他们活动啊，不离开呼吸这个界限啊，一生就是一个道场。一部经啊，一会员大师一个老师，一个老师一部经一个法门，个个成就啊，净土宗初祖啊给我们做下这么好的样子啊，我们应当要学啊，123个人了不起啊，啊，那要什么呢？大智慧大福报才能同理大众啊！印祖看得很清楚，末法众生这些出家人，你能统治20个人的就了不起了啊！不必建立那么大的道场，很有道理啊！我一生羡慕啊！啊，我没有道场，将来有道场之后了，我就一定。这个遵守印祖所说的啊，这个同参道友不超过20个人啊，会真有成就啊，人多了是难管啊，不好管呐啊，而这个20个呢，我们选择的标准，你看现在做生意雇员工，他的标准都要是弟子规，如果没有学习过弟子规他就不要啊，把录取的时候放在第一个标准呢，弟子规。那我们要建立一个小道场啊，无论在家出家来同学啊，一定也要用这个做标准啊，甚至可以把净业三福第一条，那就是弟子规跟十善业道经啊，这两样东西不能落实就不能接受啊，这两样东西能够落实了，那真叫志同道合 一部《无量寿经》，专修净土，啊，专念弥陀，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不往生的。印祖给我们指出这条道路，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是大环境，全世界啊，过去这么多年呢，我只是欧洲啊，没有去过，其他地区我都去过。去年到欧洲去访问，这些全世界都做到了。啊，对宗教什么呢？都排斥。啊，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里面都认为你们是迷信。啊，在联合国里面。佛教也有代表参加，啊，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啊，我们佛教的代表是法师，斯里兰卡的，这个法师第一天来跟我见面。穿的是在家的便装，我一看到很奇怪，他说他是出家人，头剃了，啊，穿的皮鞋，这个西装，啊，他才告诉我，因为他在联合国上班，啊，教科文组织上班，出家服装不方便，你晓得了。啊，我到华府参加共和党的一个宴会，啊，人也很多。啊，有一个人到我面前来贺掌，给我行礼，西装笔挺，戴剃光头。啊，那我还是穿出家人衣服吧。他告诉我他是出家人，啊，师父是日本人，出家也有不少年了，啊，今天来参加这会，我说你怎么穿这个衣服呢？这是不方便的，啊，我都明白了，啊，所以那边很多我们同修告诉我，他说法师，大概在像这种场面里头，我们只看到两个人没换衣服。我说哪两个？这一个达赖，一个是你。你们在任何场合的时候都没有换衣服。啊，这就说明这个宗教在一般世人心目当中没有建立真正的立场嘛？那大家都对你有个怀疑的看法啊？什么原因呢？不吃戒了吗？啊，古大德常讲啊，戒律没有了。啊，无论在家出家不吃戒了，佛就没有了；礼没有了，不讲礼不守礼了，儒就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学佛的人真不少，学儒的人也不少，学儒的人不守礼， 学佛的人不持戒，人家怎么会重视你？这些事情我们要深深去反省，不能怪别人，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好。我不说做得不够，为什么你根本没做嘛？所以现在要提高这个宗教徒，无论是哪个宗教提高你的身份，提高地位，提高一般人对于宗教徒的看法，那你一定要持戒守规呀！你要端出一个好的形象来啊，人家自然尊敬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尊敬？古来祖师大德，你看教化众生啊，这个社会大众上从是帝王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对出家人都能那样尊敬，什么道理？持戒形象好说到是真做到了今天想想我们这个基本的佛法里头十善业常常要反省，要问我自己做到了没有不杀生做到了没有杀人是没有，杀畜生的伤害别人的念头呢，虽然行为没有，有的时候还狠心念头，念头是意业你的心不清净啊，你还有杀的念头啊！所以你有伤害别人这个意念，杀心未断；你有占人便宜的念头，你的道心未断。头套今天不但是意也没断呢，身口也没断呢所以这样的出家人宗教徒怎么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敬仰，难了说得不好听的话，我们这种行持破坏佛教形象，说通俗一点，丢释迦牟尼佛的人释迦牟尼学佛的学生在社会上搞这一套我们这种行持让别人造口业别人所造的那个业是从我而起的，我把它引发的，那么我们的果报不在三途不在地狱在哪里一定要知道所以先要学到学到真正有心得了再出家，出家之后永远不退转真正的把佛法好的形象表现在社会，为了你演说演是表演，我真做到了，做给你们大家看 啊，说是解释，啊，解说为人演说啊。你看看《金刚经》上讲的很多啊，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么出家的佛弟子干什么？就这一句啊，一生所做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啊，做出样子给人看。那说就像释迦牟尼佛天天为人演说，那演说就是教学啊，演是身教啊，说是言教啊。啊，出家人就干这个样事情啊，不讲经不说法了，就是在寺院里面做护法的，做护法是表演，他在那里演。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啊，让人一看，哎呀，这是佛门的羞耻恭敬心，效法的心自然就升起啊，这才叫真正的佛门弟子，正法住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